读完整篇列王记，你们可以知道这位乃曼将军的才智，他的智慧，他的身手，还有他的兵法，都是当时的佼佼者。他为亚兰人打过无数的战役，也赢过无数的战役，在人的面前他被称为大元帅，是非常受尊敬的一个称呼哈。在亚兰王面前，刚刚大家读经有读到，他是为尊为大，对不对？他是为尊为大。为尊呢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受宠的意思，所以他在亚兰王面前他是非常受宠的。为大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他在亚兰王面前他是不但受宠，而且他是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即便他受宠又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厉害，但是我们的耶和华也要大过他，对吧？我们的耶和华也借着亚兰人的得胜，让他们来得胜，来见证一些故事。所以乃曼将军是一个大能的勇士。经文讲到这里，如果我们经文看到前面的介绍，从第一节开始的介绍，你就可以听看，觉得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伟大。如果停在这里，不知道有多好。但是在所有的歌功颂德、为大为尊之后，第一节的末尾却简单的用了八个字说：只是长了大麻风病，对不对？只是长了大麻风的，用这个总结来形容这位将军一生显赫的显赫的这个功绩。大麻风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不洁净的咒诅，是要被隔离的。大家想想看，一个为尊为大的大元帅，他居然在打了这么多胜仗以后，他居然得了大麻风，本来是应该要被隔离的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反差。乃曼大将军出入总是必须要遮遮掩掩的。我们看经文虽然没有说，但是我们可能想象得到，他大概是刚刚染上大麻风，还没有扩散到全身。如果大家对麻风病有研究，它是会扩散的哈，还没扩散到全身，所以呢，他出外的时候，他还是可以用他的战袍，用他的披风来遮遮掩掩，来把伤口遮住。但是他回到家里呢，却骗不了他的家人，跟他周围服侍他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常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人，我相信也有经历过这样有苦难言的光景。我们在外面可能是很风光，我们在职场上，我们可能是一位强势的专业经理人，我们是主管，我们是上司，但是在家里面，我们或许是一位失败的丈夫、失败的妻子、失败的母亲，甚至儿女。在校园，我们或许是校花、校草之类的帅哥、美女之称的，但是在光鲜亮丽之下，我们是个风云人物，但是私底下我们却是生活糜烂，甚至是个情绪常常失控的人。在外人的眼光来看，我们是个很优秀很棒的基督徒，我们在教会有很好的服侍，我们是教会的领袖，我们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情，我们是耶和华军队的将领，是神国的战士，但是却在没有人知道的隐秘之处，我们常常有看不见的患处。在华丽的外袍下，我们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告诉别人的，就像大麻风这样的病，在伟大的乃曼将军身上成为一个羞辱的记号。有的时候我们坐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坐在主日学的教室里面，别人看我们好像都不错，但我们是不是也隐藏了一些不能告诉外人的秘密？我们必须东藏藏西藏藏的，我们总是怕给外人发现。我们或许在外面非常的风光， 但是在心里面的罪却常常使我们感到自卑，没有办法敞开我们的心胸来跟别人分享。在人的面前我们是一个样子，就像乃曼将军一样，我们为尊为大，但是在人的后面，只有我们知道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些大麻风，是有一些软弱，是有一些罪性正悄悄地沾染着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同样的一个城市也是这样，我们身处在一个过度的包装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外表看到的是城市的繁华、时尚、购物、夜生活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在这下面却隐藏着无数的思绪、败坏、罪恶、情欲等等的坏细胞，就像不治之症，悄悄地不断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。所以当第二节说到先前亚兰人出去在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个女子就是服侍乃曼的妻子，这个小女子是服侍乃曼的妻子，所以她一定知道乃曼将军身上有麻风病，因为到了家里乃曼将军必须脱掉外袍哈，所以他就对祖母说啊，巴不得你去我家乡啊，去看那个被你们打败的那个国家的先知，他一定能治好了这个大麻风。这个小女子的信心虽然被掳了，但是她仍然非常的坚强。第三节讲到这样的故事以后，他对祖母说，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乃曼将军的整个故事的这一章的关键点跟转折点在哪里？就是在这个小女子，对不对？就是发生在这个小女子身上。大家想想看，一个被俘虏的小女子是一个多么微小、微小、卑微的声音。所以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忽略，常常在很多的时候，在我们生命的转折处，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上帝常常透过很多很多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。阿门。啊，所以跟左右讲说，不要忽略上帝给我们微小的声音。
不要忽略。
不要忽略上帝给我们微小的声音。很多的时候，上帝对我们的提醒是透过我们的读经灵修，对吧？可能就在小组的查经里面，但是你错过了，因为今天太忙，我没办法去小组，对不对？可能就在我们的祷告里面错过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不善于祷告。也可能就在主日的信息里面，在敬拜赞美的诗歌里面，我们都错过了。上帝就是用这么一样微小的声音，在这种他想要使用的环境里面，微小的声音，甚至就像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子一样，像小女仆一样，上帝就是要告诉你，你人生扭转的命定，上帝就是要用这样微小的声音，要告诉你得医治的方法。今天或许就是那么不起眼的一天，感谢主，也祝福你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。当你们在听信息的时候，当我们等一下一起祷告的时候，甚至在你们会后的活动的时候，那些在我们身上不想被人知道的大麻风，甚至我们生命中的大麻风，不为人知的患处，今天我们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得医治。阿们。
阿们。
所以第五节讲到亚兰王说，你可以去，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。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、金子6000舍克的衣裳十套就去了，且带信给以色列王，信上说，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，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。哇，弟兄姐妹，亚兰王是一个战胜国，对不对？他写信给一个战败国以色列王，好大的气势，对不对？而且乃曼去不但带着战胜国国王的信，然后还带着银子十他连德， 金子六千舍客勒，衣裳十套前去。如果乃曼将军就按照刚刚那位小女仆小女子的话去见先知，大家想想看，那一切就简单的很多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人总是常常会想要用人的方法来处理问题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遇到困难了，出了问题了，我们总是自己先找办法，对不对？我们总是先找朋友，对不对？我微信你，哎，没回信；我 line 你更惨，已读不回，对啊，啊，那人总是会用自己的方法先来处理问题，那我们会找资源来解决我们的困难，寻找那些可以安慰我们、帮助我们的朋友，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真正的关键。我们总是忘了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，从耶和华而来。阿门。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德，大家有空在电脑上上 Google 查查看，十他连德跟现在的价值有多大啊？十他连德就是340公斤的银子，以现在的市价来讲，大概是35万美金啊。
嗯。
啊，金子6000舍克勒是68公斤啊，大概是400万美金啊，大概是了哈、啊。用的都是人的方法。乃曼将军去要求先知医他，他不是用祷告、用金钱的方法，他是用人的方法。他带了这么多的钱，带了这么多的衣服，带着国王的信，然后带着一堆的随从人员。然后到了以色列，当这个以色列王看到这封信以后，经文上说他就撕裂了衣服，他说我是神吗？我怎么能叫人活着呢？你叫我来医治大麻风病，当时大麻风病是不能医治的，那你根本就是想要来打我嘛，你就随便找个借口，你要我一定医好他，怎么可能呢？当以色列王接到了这封信，他吓得不要不要的，他就撕裂了他的衣服说我不是神啊。所以他们愁得不得了。弟兄姐妹，往往我们用人的方法都是会搞错方向的。我们常常会以为我们带着金子银子衣裳，我们有钱有势，我们什么都能够解决，对不对？我的爸爸是李刚，是吧？啊，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，就能把事情做好。你们觉得是这样吗？觉得是这样吗？其实没有神，我们什么都做不好，我们也什么都做不了。亚兰王的口气虽然大，他说你接到这封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我们难处上面忘了一个，有一位口气要大过所有王的，权势要大过所有王的那位王呢？就是我们的上帝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不是要找朋友，我们不是要找任何人，我们只要找神，他是万事都能的。今天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，从乃曼将军的反差上面，我们来看看在乃曼将军重新站起来的时候，在整个过程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来学习。觉得有三件事情是可以我们来学习的。第一，控制情绪是神工作的开始。所以在10到11节讲到乃曼将军去到了以色列，以利沙就打发了一个仆人，一个使者，也是仆人啊，对乃曼说，你去约旦河给我洗7次澡，你的肉就能复原，而且得到洁净。如果你是乃曼，你会不会像他一样？你会不会像乃曼一样？大元帅，我战胜国的大元帅，我从大老远几百里路走来叫你来医治，你只派一个仆人来叫我说你去洗澡，洗7次澡就好了。所以乃曼将军发怒就走了，他 他心里想着说，他一定，我到了以色列，他一定会出来见我，然后求告耶和华他的神的名。弟兄姐妹，当时以色列是亚兰王的手下败将，乃曼将军要不是因为他的大麻风缠身，他绝对不会去寻求一个战败国的先知来帮助他，对不对？乃曼将军心中想着，我还带着金子银子衣裳，还有国王的信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应该像这样子铺上红地毯，对不对？大元帅来了，铺上红地毯，然后呢，以现在来讲应该什么规格？21响礼炮，对不对？铺上红地毯，21响礼炮，然后伊丽莎跑出来，然后跪迎，然后元帅啊，这个平安啊，什么什么啊，元帅千岁啊，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来迎接这样一位大元帅？但是这些事情在乃曼将军心头想的，他之前规划的完全没有发生。先知以利沙不但没有来迎接他，还只打发了一个仆人对乃曼说，你去洗妻子澡吧。大将军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所以乃曼骄傲的觉得自己如此的不堪，他不堪受辱，他忘了他自己是来求医的，他竟然对以利沙生气，并且发怒离开了。弟兄姐妹，这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我们今天要去找医生来医我们的病，但是你还却抓狂。我们腓力弟兄，不讲腓力弟兄哈，腓力弟兄很健康哈。如果像黄牧师这么胖，对不对？膝盖很痛，哎，黄牧师真的膝盖很痛，有空为黄牧师祷告。黄牧师今天去看膝盖，然后去到医生那里，医生说，黄先生啊，你就是因为太胖了，你要减肥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不知道控制我的情绪，我一定拍桌子，对不对？说，大胆刁民，你竟然敢对神的仆人这样子说出这样的言语羞辱我，说我太胖，对不对？你要赶快跪下悔改，40天以后我再来看病，会不会？你如果是大，你如果是乃曼将军，你会不会这样做？但是这样行吗？我们生病了，我们来到医生的面前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够谦卑一点吗？医生，我真的很痛啊，看是给我打个那个叫什么针，叫这个封闭针呢，还是啊帮我怎么样通一下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控制不了情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都已经到了教会了，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，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到了教会，他还是想要当大爷，对不对？小组长说，你们要天天读经啊，你们要天天灵修啊，那我一定会说，要你管，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敢管我，对不对？小组长说，我没有要管你哦，我只是想要鼓励你，那你聚会能不能早一点来，你不要2:31、35你才踏进教会，你可以早一点来吗？而且你要坐在前面啊，前面比较有恩高，很多人都会这么说，对不对？坐前面，前面比较恩高。那位弟兄就会坐哪里都是一样，神都会同在，对不对？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这样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我不高兴的我就要讲，我不顺，你们不顺着我，我就要生气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你们都要忍耐我，都要尊荣我，对不对？教会不是讲尊荣文化吗？啊，你一定要尊荣我。而且不是说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是有自由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今天来到这里，你管我这么多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这样子？每次来到教会，大家都说，神啊，求你改变我，但是每一次一有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就脾气不好，神一改变我们，我们就脾气不好，最后牧师跟同工都只好顺着我们的毛摸，对吧？啊，像猫那样顺着毛摸，然后 不奉献没有关系了，你人来就好，没奉献没有关系了，迟到没有关系，等一下感恩餐会之前到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总算你有来了，因为怕你们生气。没有灵修，没有灵修也不要，没有关系了，但是你要懂得休息哈，你要休息，要知道他是神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有很多很仁慈的同工弟兄、长老、牧师哦，都是这么安慰这些情绪不能控管的弟兄姐妹哈，弟兄姐妹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谦卑，神迹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？神迹怎么会发生呢？其实我想，乃曼在河里洗七次澡，这个七次虽然是一个完整的数字，但是这个七其实不应该有什么大的魔力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这么大的神迹在这上面。最能感动神的就是，当我们人的自由意志能降服在神的主权以下。所以神一定知道乃曼要面对的不只是他身上的伤口、大麻风的脓疮而已，他更要面对的更多是他生命里面他性格当中的那些恶臭、那些脓疮。看过太多的人想要高度但是没有宽度，想要领导别人却勒不住自己的舌头，在外面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大好人，但是回到家里却常常是一个口出恶言的暴君。如果想要被神用好用满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先学会控制好自己的脾气，调整好自己的性格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全人的医治。第二，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是不按人意是神工作的法则。乃曼发脾气走了，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。大马色的河、亚巴纳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，乃气愤地转身走去了。11节、12节讲到亚兰国是在靠近黑门山，那边是约旦河的水源啊，那边的河真的是要漂亮过约旦河下游的地方。牧师跟师母跟着肖牧师大概月初的时候去了一趟以色列，走了一趟旧约的道路哈，真的是黑门山的水是要比约旦河的水要漂亮很多哈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个11节到12节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理出三个重点。第一，以利沙一定会出来见我，对不对？这是经文写的吧啊。第二，以利沙一定会当着我的面求告耶和华，就是我来了以后，以利沙说，主啊，你要医治他啊，对不对？第三，以利沙一定会在我的患处上面摇手啊，这个就不知道什么道理会在患处上面摇手了啊。乃曼已经想好了这些程序，这些细节，一到了以色列国的国境，他前导就吹号，对不对？前面就有一个回避一个牌子吧，啊，回避的牌子，然后啊，就看到先知以利沙小跑步进来，对不对？小跑步，然后下跪，然后跪在他面前先请安，战胜国的大元帅驾到，对不对？如果不这样子做，我就再派军队来修理你，你赶快要铺上红地毯，赶快来请安。大将军甚至连中间的细节都想好了，连最后的结果他也想好了，要怎么样医治他这个病他也想好了。他说以利沙一定会当着我的面求告耶和华，他更想到以利沙一定会在我的患处摇手。我刚刚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，但是我在台湾长大的，台湾很多偶像，对不对？很多的那种鸡童济公什么哈，香港应该也有了哈，中国可能比较少，对吧？那些人都是在啊，对吧？哦，你没醉啊，对不对？啊啊， 恕你无罪啊，这样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想好了，他就想好了，说以利沙一定到了他面前说，奉主耶和华的名啊，医治你啊，医治你啊，有没有？哦，就像这个基同巫师一样哈，能够来医治。这是我加进去的哈。啊，这样摇手啊啊！那圣经有写哈、啊，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这样读圣经会比较有意思一点哈、啊？比较不容易睡觉，但是杨长老要骂我了啊！啊，是这样，这样读圣经啊，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这样子读经，或许你会记得这一段故事啊。啊，想到大元帅想要以利沙说啊，耶和华医治啊，在他的幻术上面摇手。你们有看过我们的牧师，我们的医治的这些同工这样子医治病人吗？没有嘛，啊，人都是按手祷告，对不对？大元帅想太多了，结果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样子，完全不是。所以乃曼心里面已经讲好的那一幅画，以利沙应该怎么做都没有实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也一样？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上帝来祝福我们，但是只能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来祝福我们，只能按照我们想要的来祝福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常说，神啊，我相信你，而且我读过经上说，神为爱他的人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甚至连人心都没有想到过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到的总是要按照我们的方式，对不对？像我们教会年轻弟兄就会想到说，下个礼拜六我来教会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要我要坐在第二排的最左边啊，你要为我预备一个我一辈子的对象，就坐在第二排的第二个旁边，好不好？有这样的祷告，有毛病的祷告，对不对？牧师很想在他前面也帮他摇摇手，是吧？医治你啊，医治你啊，哈！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照着上帝，要上帝按照我们的方式来祝福我们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需要知道，因为神不照我们的意识去做的时候，他才叫做什么？他才叫做神，对不对？按照你想要你做的，他都按照你做，谁是神？你是神啊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以为现在最适合的，往往却不是对我们将来最好的。很多时候你以为以利沙会出来为你摇摇手，照着你的方法来医治你，但是今天在这里信息要告诉你的是，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要高过我们的道路。 Amen。
Amen。
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讲到一节经文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我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么样的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阿们，
阿们。
所以神不按照我们想要的来祝福我们，那他才是神。如果他凡事都按照我们想要的给我们，他就不神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弟兄姐妹，有可能现在的你正在期待一个祝福的来临，你正在期待一个好的环境，你正在期待跟家人更和好的关系，或者你正在期待在工作上的突破，或者我们在做年轻的，你想要有一段好的感情。牧师要告诉你，上帝更重要的计划并不是一定在定睛在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上面，是我们必须去寻求上帝最美的旨意，他最好的时机去寻求他，来成就他最好的工作。阿们，
阿们。
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，是 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其他他都要加添给我们。我们先去，我要一份好的工作，我们先求神的心意，先求神的一个认为对我最好的时机，然后那个工作就成就了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总觉得神都不听我们的祷告，说不定神没有按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就，才是真正听了我们的祷告。大家反思的去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时候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祷告得不到成就，我们就离开神了。我们得不到我们的祷告，觉得神没有听见，我们就跌倒了。有的人像玻璃娃娃一样，一跌倒就爬不起来，就碎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反过来想，说不定神没有照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就，才是真正垂听了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他必定在最适合我们的时间，对我们最好的时间来成就我们的祷告。阿们。
阿们。
第三，付上代价，让神来完成他的计划。十四节讲到，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了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弟兄姐妹，到十四节了，以利沙不但没有出来为乃曼将军在患处上面摇摇手，他还要乃曼将军到约旦河去洗七次澡。乃曼刚刚在经文讲到，我老家的河不比你这条小河要好吗？洗澡就洗澡，你玩我啊，要我洗七次，会不会这么想？你叫我去洗一次就把我医好了，你干嘛叫我洗七次？你玩我啊。乃曼将军带了很多很多的随从，这些随从除了要保护大将军以外，还要搬这么多的金子银子衣裳，还有一些必需品，对不对？那一堆人站在约旦河的旁边，大家想想看，那个场景，一堆人站在约旦河，然后大元帅乃曼将军，然后就偷偷看看左右，对不对？他决定要去洗七次澡，他就看到所有的人都用手掩着嘴巴，对不对？在偷笑，对不对？甚至看到有人用斜眼，让眼睛白白的看着他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常有的，一堆人站在约旦河旁边，我们就看到大将军这么下去一次，啊，上来身体擦干净，两次身体擦干净，三次身体擦干净。大家想想看，所有的人是不是都会去偷笑这位大元帅啊？说哈，这个百胜将军怎么现在？听了这样子一个小国先生的话，居然一次一次的下去洗澡，不止三次，还有第四次，他怎么做这些这么蠢的事呢？对不对？乃曼将军心里也很怕被人家讥笑，被别人这样子用眼白看他，轻视他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往往我们越觉得不可能的事，上帝就能够在这些不可能的事情里面证明他就是能帮助我们，他就是能帮助我们。我们能找到好的工作吗？我们的病能得医治吗？我们的生活能够整个翻转吗？我们同学的这样的成绩，或者是你们的再进修的成绩能够变好吗？我生命上的大麻风，我完全不敢跟人家讲的软弱，我真的能够突破吗？弟兄姐妹，我来了教会这么久了，为什么我想求的这些都没有反转？好像看别人祈求的都成就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想看，哇，他怎么这么多的见证，他都成就，他想什么就有什么，那你怎么知道他想了多少啊？是不是？那你们会想说，我祷告也不止七次了，对不对？上帝真的不爱我，所以我深信这个七字的这个七字虽然是一个完整的数字，但是真的没有那么神奇。我相信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就是在考验着我们的信心，就是在考验着我们的信心。 考验着我们，在神还没有按照我们时间成就我们的祝福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定睛仰望在这位全能神的身上，不照我们的意思，就是上帝工作的法则，为的是操练我们的信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不停的祷告，你如果觉得你真的需要那一件事情，你不停的跟阿爸天父求，他必在我们最适合我们的时间，对我们最好的时间来供应我们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大概看不太清楚哈，用想的就好啊。约旦河的主流最上面是黑门山，是亚兰，黑门山是亚兰国哈。大家想想看，乃曼从大马色要走到以利沙家，绝对不短于三百公里。然后再从以利沙家走到约旦河，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，这一段路正是考验着乃曼将军信心之旅？因为乃曼将军每走一步，他都有可能反悔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个大将军为什么要听小女仆的话？他每走一步，他都想要回头。他每跨过一个村庄，每跨过一个部落，他都在想说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因为这样一个小女子的话，我还带着这么多的礼物，这么重的金银衣服，然后来这里干嘛呢？回去吧，还要我洗七次澡。大家没想到，他每一步都可能回头，他每下水一次，他都有可能他不愿意洗第二次，他洗第四次的时候，他心里挣扎的不得了，他不想洗第五次，因为他看到别人在旁边都在掩嘴的笑，想要笑他。他的每一次、每一步、每一回都是有可能半途而废，不想再继续的。弟兄姐妹，常常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也是这样？特别是我们资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次、每一秒，我们都有放弃的念头，我们都有放弃的念头，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盘旋着：神真的能帮助我吗？神真的能够救我吗？我浪费这么多时间在这里干什么呢？神真的爱我吗？是不是我们每天的灵修，我们都会想到这样？我们每一次要走进教会的步伐，也会让我们每走一步，我们都有可能啊，我去参加同学的聚会吧，我去参加家里的聚会吧，是不是？这个将军是最后，乃曼将军是最后可以得到医治，就是因为他的坚持不放弃，所以他战胜了所有可以让他回头的借口。今天牧师想要告诉每一位今天在座的，如果你不想再坚持去小家小组，甚至你已经不想要来主日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千万不要停下来。这位供应我们、医治我们的上帝就在前面等着你。我们不要当一个失败者，我们更不是一个战败国，因为我们里面其实是住了一位怎么样，比世界上任何战士都要更伟大的战士。只不过撒旦魔鬼常常用欺骗的伎俩告诉我们，想要我们相信我们不能了，我们不行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成功的，你是达不到目标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撒旦魔鬼的谎言。弟兄姐妹，说不定我们只要多一点点的对付我们自己的脾气个性，我们降服在神的主权跟计划里面，并且能够克服我们的软弱，付出代价来去跟随主，你就会重新成为这个时代的战士，能够为主打一个美好的战争。所以我们刚刚读到1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15节。
乃曼代
替
一
切跟随他
的
人
回到
神
的
那
里，
站
在
他面前
说，
如今
我
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
下
没有神，现在求你收敛我
的
软弱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是感恩节，在我们过去的所有的岁月当中，神何止一次的帮助我们，我们周遭的朋友何止一个人帮助，只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记得住这样的恩典，就像撒母耳当初在米斯巴立了一块石头叫做以便以谢。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？就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，对不对？乃曼的病得到医治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他除了以色，他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，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是一个感恩的崇拜，我们一起来思考在过去的这些岁月当中，神的恩典是不是真的够我们用，是不是够我们用。他医治我们，供应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回到神的面前说，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别的神，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我要赞美你。我们有多少人为我们过去曾经遇到过的困难度过，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，我们有多少人忘掉到神的面前说，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别神，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我要赞美你。牧师今天感恩节崇拜鼓励你们，我们一定要来在神面前认真的感谢他，思想过去神对我们的种种恩典，看看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曾经在各方各面，特别是在心理上对我们的一种安慰跟帮助，特别是在等一下感恩的爱宴里面，听说还有很多之前还有很多的感恩分享，对不对？牧师要祝福你们，一个感恩懂得感恩的人，专家说他的健康，他的各种的状态都要强过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。阿门，
阿门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今天感恩节的崇拜当中，欢喜快乐的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。阿爸天父，愿你今天的话语真的是来启动我们心中那个感恩的泉源，让我们来思想你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对孩子们的帮忙，让我们能够来思想在过去的当中一路走来，主耶稣你亲自的牵着我们走过狂风，走过巨浪，让我们今天在这可安歇的溪水边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宝足。我们愿你特别来祝福今天来到宝座前聆听到你信息的人，愿你加添信心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，他们因着对你的感恩，他们就得着满满的信心，也得着你满满的祝福。也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我们也特别来祝福莒县华人基督教会愿你纪念同工们手上的工，愿你祝福这样的一个在这个地方你亲自建立的金灯台让我们能够在Orange County 这个地方，我们能够来传你的福音，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